圣经导读新唱365，2月25日。今日读经，民数记七章，马可福音7:24-37。导读。民数记第六章结尾讲到耶和华叫摩西教导祭司一首祝福的诗歌。当祭司奉神的名给民众祝福的时候，神一定赐福给他们。祭司祝福的完成表示会幕体系建立了。而第七章我们将看到神的居所在地上落成后，由摩西高抹并使之成为圣洁，这样神的荣耀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了。伟大的君王入住新居，众支派首领当然要来庆贺乔迁之喜了。他们都来献上礼物。当日献上的是各支派首领的第一批贡物，就是运送会幕的牛车。每两个支派献一辆车，表示同父一轭。每支派奉献一只公牛，代表为神的事工出力。这些是自愿的奉献。神就告诉摩西收下礼物为圣所使用。这些为利未人提供搬运的工具，只有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使用。而歌匣是搬运会幕内外最重要的献祭的器具，必须要用肩来抬。12-88节是神在高抹祭坛的日子，吩咐12支派的首领要献上供物。12支派每个支派的首领每天都献上相同的供物。这里为什么要用12天来反复记录一样的供物呢？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叙事的特点，证明这崇拜呢是每个支派都要参与的，而且对神的崇拜每个支派都不可缺席。众首领对支持祭司的工作绝对忠心。祭司唱完祝福的诗歌之后，12个支派连续呢12天献上。这不正是耶和华借着祭司的祝福每天所赐下的祝福吗？而且呢，每个支派在崇拜事工上呢平等，不分贫富贵贱，会幕所需用的各种的用品和祭物都得以按时按量的献上。正如今天的教会主日崇拜当中的参与，宣教事工的参与，每周牧者呢按正义来宣讲和祝福的献上等等。这样呢，神的祝福借着十字架上的献祭的羔羊，并神与人中间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每天临到我们。当祭坛高抹并开始运作的时候，领袖们呢就每一天轮流的献上礼物。同样，当耶稣在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祭坛上被高抹献出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徒应当要献上什么呢？应当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服侍主，也当呢献上金钱来回应神在基督里丰满的恩典。罗马书12:1，哥林多后书9:13。为什么很多的信徒对教会即新约的圣殿的侍奉没有兴趣呢？如果不支持也不参与，那怎么能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呢？最后第7章结尾 把所有高抹祭坛所献的礼物数点一次。当神的家成立的时候，神的子民献上的礼物都一起的奉献给神。当摩西进入会幕与神说话的时候，就听见神荣耀的启示。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学习这些奉献的榜样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君王，他爱我们，而我们应当献上什么给他呢？切记，奉献呢，是神子民蒙福的秘诀。新约马可福音7:24-37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一直被传统的礼仪所捆绑，使以色列人聋哑了多少年呢？而且这种宗教的外壳有多坚硬？犹太人对神仆人的拒绝，使耶稣的事工不得不转向外邦人的居住地区，因为那里有更多需要医治的聋哑病人。耶稣离开犹太地区，走向西边的推罗和西顿的境内，并进入一家人，本想呢避开敌对之人，好好的安静。可是无论去到哪里，总有人来寻找他，外邦人也不例外。这时呢，有一个腓尼基和叙利亚人混合血统的希腊妇女，她为着女儿被邪灵附身而痛苦万分。在耶稣时代，几乎所有犹太人都怕接触外邦人而污秽自己，因外邦人有很多不洁净的信仰生活，所以被犹太人看成是不洁净的狗，更何况是一个异教信仰的妇女呢？耶稣马上就拒绝了这个女人的恳求，加上一句近乎羞辱的话，说：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妇人，他来是先拯救犹太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必须先得到救恩。新约保罗也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罗马书1:16。耶稣不是不怜悯人，而是要告诉妇人，神的救恩计划是有先后次序的，要忍耐等候。可是这个妇人不怕刺激，反而更加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配，并认可神的计划是公平的。她谦卑地求耶稣说：主啊，甚至连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面包碎渣。这句话不得了，女人就听见耶稣的比喻就开窍了，而主的门徒也不明白这个比喻啊。这个外邦的女人悟性很高，不用提示，马上就明白耶稣所说的儿女是指以色列人，狗呢是指外邦人，面包碎渣是指神的救恩。他不嫉妒以色列人优越的地位，也不以别人说自己是不洁净的狗而生气。这个妇人的信心和谦卑使他比任何的门徒都配做门徒。他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，喂饱5000犹太人还有12篮子的碎渣，而门徒呢却不明白耶稣是谁。这种悟性呢，使耶稣不得不对他说：因为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接着31-37，耶稣就来到底加波利，意思是十座城。 我们记得呢，前面有一个被群鬼附身的人，被耶稣释放之后回去的家乡就是底加波利，他在那里广传耶稣的名字，很多人都应该听闻过。今天耶稣亲自的来到此地，这些人的反应如何呢？有些人带了一个耳聋的哑巴来到耶稣那里，求耶稣来按手，但耶稣不听从人的要求，而是把人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伸出手指到他的耳朵里，表示呢让那个聋子感觉到他的手指，又吐口水抹他的舌头，表示耶稣的话释放了舌头。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望天叹息呢？表示他对自己的选民和门徒的失望。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听见而且相信神儿子的话，并口里能开口承认他呢？撒旦把人的耳朵给堵了，把人的舌头给锁了，耶稣就仰望天父，就对聋哑人说，打开吧。人肉体上的医治，心里若不认识耶稣就会乱传，所以这个人得了医治之后呢，不听耶稣的命令，并且呢到处传播。应用，神的恩典那么大，通过会幕实现神在人间的居住，十二支派都来献礼物是出于感恩和敬拜。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真正的会幕，可是犹太人却拒绝听他的话，不信耶稣是基督，反而一个被人轻视的外邦女人却明白神的救恩计划。我们这个时代不也是如此吗？教会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每个人都当在这新约的圣殿中献上一切，并忠心的服侍。可是有多少人明白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呢？如今教会荒凉，只讲神迹和人的道理。经历神迹不是不好，感谢主使你经历了大神迹，可是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和圣经真理、委身教会和培训门徒等等，却呢被很多到处呱呱叫的一知半解的人完全忽视了。看见人多就说啊、哦、圣灵充满，一有大见证、大神迹、大的明星就去凑热闹，但是谈到门徒培训、背十字架、追求圣洁、委身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头都大了。没有见证和经历圣灵的力量，就不会谦卑和放下自己，并且信靠顺服。生命的见证呢，是常年累积的果子。一个风闻有耶稣的人跟世人分别不大，但是一个亲眼见到耶稣基督的人会厌恶自己，并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彻底悔改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亲眼见到主。